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洪水。瘟疫、飓风、火灾，道德沦丧汹涌而至，引领迷茫心灵走向圣洁永恒，浊世清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凯传在这里欢迎您，也欢迎冯金牧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冯金牧师呢，继续用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呢，来跟我们分享。在圣经当中常常被人称为八福的关于主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啊。那上一次我们讲过了第一福了，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冯金牧师。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现在呢要讲的一个主题，就是主耶稣在圣经里头所告诉我们的他的第一篇的讲道。第一篇的讲道当然是最重要的了，因为那个人数太多了，那么于是乎呢，耶稣基督就跑到山上，那么那些人都在下边呢，就听他的讲道了，大家就叫做登山宝训。在这个登山宝训的第一段的讲话里头呢，我们看见呢，总共有八个福气是主耶稣所讲的，讲到永恒当中的福气，讲到超过了物质方面的天上的福气，而且呢存到天上永远的那种福气。再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呢，就是从属灵方面讲的，就是有关灵魂方面的福气。那么第一个福气呢，上一次呢我已经跟大家呢用了一点时间呢跟您谈过一个故事啊，我还记得那个人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我相信你还记得那故事吧。那个妈妈呢一直祷告，求主耶稣呢把亚伯拉罕医生带到他的家里，结果呢医生飞机的机器有故障了，公路上开车也不方便了等等，就把这个医生呢一步一步的带到他的家里头，那结果呢他的孩子就得到了医治了。这个应该是第一个最重要的福气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就是当一个人呢把自己非常谦卑地交在主耶稣的手中，交在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的手中，专心地仰望他，专心地等候他所赐给他的福分。主耶稣说，你们求就给你们，你们寻找就寻见，你们叩门就给你开门，这主耶稣亲口所答应我们的话，这是绝对不能够忘记的。现在呢我们就讲八福当中的第二个福气了。第二个福气呢是第四节里头所讲的，他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的人，哀痛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哭的人，哭泣的人，心里头呢觉得困难的人。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有谁没有哭过呢？当我们一生下来的时候，第一个不是笑你看那个小孩生下来第一个不是笑的，他是要哭的，而且他假如不哭就不行了。我听说那些做医生的就把那个孩子呢倒头吊着，然后呢就拍他的屁股结果那个孩子就呱啦一下就一哭，可能呢这个一哭呢就把他那个嘴巴里头或者是身体里头那些羊水了，从母亲的胎里头所受的水呢都吐出来了啊，然后他就可以好好的呼吸了。那么所以哭呢是人类的第一个本能，也是他的生命呢到这个世界里头的第一个动作要做的啊，所以呢我们都不能够逃避哭。而且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还要经过很多的学习啊，比如说在家里头我们要乖乖的做一个好孩子，在学校里头有很多学习的功课，听说呢前呢在学校里头那些老师呢也要用戒尺啊去敲那些学生的头的，觉得疼会怎么样？我相信我就会哭了。所以呢哭也是一个学习当中的一个过程。 当我们在家里都兄弟姊妹吵架了或者是打架了，第一个表现是什么？就是哭。所以有人这样说了啊，他说呢，哭呢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就是一个表现啊，就是说呢他还是有一个缺乏。但是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他说哀痛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不是说哀痛的人他必会被责打，或者是必定呢会遭遇很多的痛苦，乃是说他要得到安慰。谁安慰我们呢？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安慰我们，那个为我们舍身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他安慰我们，这就不得了了。所以他说呢，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儿来，你就可以得到安息。这个世界可以让我们得到安息吗？那么多的疾病，那么多的灾难，那么多的人与人的斗争，那么多的战争，我们可以得到安慰吗？我告诉你啊，让你多有钱你都不能够得到安慰，让你多有居住的美好的环境也不能够得到安慰。我们必须得到安慰呢，是从天上来的安慰，是那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耶稣基督他所给我们的安慰，那个安慰呢才是真正的安慰。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告诉你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啊，就是前天当我呢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我说主啊，我要跟大家呢有一段相交的时间啊，我要讲呢耶稣基督所讲的八福。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好像问题一样的问题呢来到我的思想里头，那你要讲什么呢？那我就说我第二讲呢就是讲到那个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讲，我也不知道我用什么例子但是我知道呢我必须做这件事，因为很多人呢因为要从圣经里头得到安慰的，因为圣经里头这样说，他们必得安慰嘛。所以呢我说我这一次呢讲到哀痛的人有福了，大家听起来呢一定得到安慰的啊。那我应该怎么说呢？就在这个时候呢，我只能够这样的告诉你，我在安静当中，我在祷告当中，我跪在神面前的时候，忽然之间我想起了一件事。这件事呢虽然是很多年之前的事了，但是呢对我来讲呢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但很多年之前呢，当我得到神的一个很明显的呼召之后呢，我就把世界里头的工作呢放下了，进入教会了啊，就准备呢做一个传道人，就是做牧师了，就是做很多的关顾的工作了，讲道了，而且呢就把那个圣经的真理跟大家分享了等等。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天我忽然之间觉得我自己很不够，就是对圣经的认识的不够，那我应该怎么做呢？那么就有一个意思呢进入我的思想里头，我相信这是圣灵的工作了。圣灵的工作怎么说呢？他说你要进入一个神学院里头好好的读书，在那个地方呢神学院里头有专门教你功课的老师，而且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而且呢他们可以教导的时候呢就把你造就成为一个更好的传福音的一个人啊，更好的可以帮助呢许多人的需要了。我说好，于是乎呢我就跑到一个神学院去了。那到那天呢，我记得是大概是九点多吧啊，我去了那个神学院啊，那个神学院的那个教务长呢就坐在那个地方啊，我就对他说我很想报名来参加这个神学院的学习。他就问我说他说你念过神学没有？我说我从来没有念过，我现在已经完了我的大学功课了，那么我现在呢要念神学了。那个老师呢就对我这样说了，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念神学？我想大概是念圣经吧就是把圣经好好的念一念，那么就是我现在应该做的一些事儿吧啊。他说对对对对，但是我想问你，你怎么样可以学习圣经？ 哎，这就把我考起了。换句话说呢，就是我根本不知道应该怎么学习圣经。那么然后呢，这个人呢就对我说，他说这样吧，我替你选一些科，对你呢基本上是有帮助的，好不好？这样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因为所选的那些功课呢得到帮助了啊。我说好好好好啊，你先选一门叫做原文吧。原文就是说原本的圣经的文字的学习。新约圣经呢本来就是希腊文写的，所以呢我们这儿有一课呢是希腊文，是每天早上八点钟到九点钟上课的。每天早上一来的时候呢，第一课就是学这个原文了。因为呢我们懂得那个圣经的原本的文字的时候呢，对于圣经的解释呢，讲解圣经呢一定有很大的帮助。我说好好，于是乎呢我就选了这个原文了。哎呀，想不到那个原文是圣经学院当中最难上的一个，我完全不知道在神学院里头要念些什么课。这个老师呢就要我学那个原文，原来是最难最难最难的一个，要从它的字母开始，希腊文的字母，整天呢都要背的。当时呢我已经结婚了，而且呢有两个孩子了，三十多岁了，那么家里头呢还要照顾，那我的妻子呢就照顾两个 baby 呢已经要他的命了，是吧？所以呢我就一回家呢我就拼命的帮助他，所以我整天都没有空。每一天一开头第一个就是那个希腊文的学习，哎呀，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有一天当我上课的时候，我环看一下在旁边的那些同学，他们大概都是中学毕业生，大概都是十七八岁吧啊。但是我呢却是一个大学毕业的人了，而且三十多岁了。照着身体的经历来讲，照着那个思想的敏锐来讲，照着记忆能力的强壮来讲，都远远的比不上一个十七八岁的一个孩子。我看他们念呢也拼命的在念，那我自己也拼命，但是我永远赶不上他们。所以呢心里头呢就有一个相当大的慌乱了，不知道事情应该怎么做。而且呢每一次上课呢，那个老师呢一上课呢，开头那二十分钟呢就是一个考试，然后呢考了二十分钟之后呢才教新的功课，每一堂都是这样的。请问当你每一课进入你课室里头，你要面对的就是考试，你觉得高兴吗？你觉得轻松吗？我觉得一点不轻松。所以呢我这个三十多岁的人呢，每个晚上都是睡五六个小时就要爬起来，那个身体精神各方面都是非常的疲乏。有一天中午的时候，当那些同学都去吃午饭的时候，我就跑到我们的图书馆去。我们的图书馆呢是一个大桌子，那么大家呢都在那个桌子上呢看读书啊、借书等等，当然也有很多的书架子在后边的啊。我因为没有时间温习，而且呢还要工作，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就跪下来，在那个大桌子的旁边跪下来，没有一个人在里头，我就禁食祷告。我相信你知道我的意思啊，特意的分别为圣的那个时间里头，在神的面前祷告，求他听我的祷告。只有我一个人，我就带着一个非常疲乏的精神，非常疲乏的体力，在那个桌子的椅子上跪下来，我就向神祷告。一开口，哎呀，那个家里的孩子的工作，洗尿布的事儿了，清洁的事了，煮饭的事了，还有下午在那个办公的地方工作的事了，还有呢就是晚上温习功课的事了，每天考试的事都不断的出来。哎呀，我就心里头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悲惨。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的难处，没有一个人可以分担我的担子。我跟其他的人的那个生活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就非常的悲惨，我觉得呢自己呢非常的可怜，我就一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就哭了啊，因为那个地方呢根本没有人在里头，我相信的只有主耶稣在等着我听我的祷告，我除了他以外别无所求，所以呢我只能够就在那个最要紧的时候我就在他的面前哭了。当然我不敢放声大哭啊，但是呢无论如何也是一个神为我预备的一个美好的机会，我可以跪下一个人哀哭。我就说算了算了，我不读了，这个神学的课程呢为什么要我现在三十多岁才读呢？我心里就这样的哀哭，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可怜，我觉得自己很缺乏，什么都没有。大概有半小时吧，当我呢流泪之后，心情比较稳定下来之后，我就慢慢的把我的头抬起来，也把那身子呢胸膛呢挺起来，坐回椅子上。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现在发生在我身体生命当中的事呢，我是绝对绝对不能够不让你知道的。我就看见在那个桌子上有一些的报纸啦，就是那些同学看的啦，有一些书籍啦等等。哎，忽然之间在我坐的那个椅子的前边，就在我那一个桌子的前边有一个纸条。那个纸条是什么呢？就是从那个报纸的边上撕下来的一个边。我们都知道报纸不是有一些没有写字的那些白的地方嘛，他就撕下来的，然后呢就长长的一个纸条呢就放在我的面前。哎，这真是一个奇妙的神迹啊。在这个纸张上面呢写着几个字儿，是用英文写的。哎，觉得奇怪，在我们的同学当中没有人用英文念书的吧，哈哈，那个时候。但是就是用英文写的，大概是这样。我现在不把它用英文念了，我只用中文把它翻成这样。他说呢，现在不是一个自怜自忧自愁的时间。他说 This is not a time for self-pity， 现在不是你自己自怜自苦自忧自愁的时间，因为神所赐的不是一个胆怯的心。哇，这是好美的一句话，因为神所赐的不是一个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里头所讲的话，第一章第七节里头所讲的话。哇，我整个的人跳起来，我说是谁写的？我也不知道谁写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在那个地方。他用什么写呢？他没有纸，他就把报纸的边撕下了一个空白的一个白条，然后就在上面呢用英文写上了这几个字。现在不是一个自忧自怜的自哀自痛的时间，因为神所赐给人的不是一个胆怯的心，乃是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一看周围没有一个人，因为大家都去吃饭了，怎么会有人呢？那么到底是谁写的？我到今天都不知道是谁写的。啊，而且呢那些字条上的字呢写得非常的工整清楚明白，你不能够逃避的。但是无论如何，这就是神对我所讲的话。他讲什么呢？不要爱哭了，不要自卑了，不要自怜了，重新再来吧。因为神所赐给人的不是一个胆怯的心，那是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从那一天开始，我就重新再来，我不再哭，我不再流泪，我不再自怜，我不再觉得自己可怜。我觉得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主的带领下面，既然是这样的时候，他给我所吃的苦， 他给我所面对的困难一定有他的作用在里头。没有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不需要教训的，没有一个做坏事的人不需要被责罚的。我们要成就的话，要成长的话，要长大的话，必须要好好的花功夫。而且现在我所读的那个神学不是一个小学的课程，也不是一个中学的课程，更不是大学的课程，是研究院的课程啊。当然你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精力了，你要付很大的代价了。为什么哭呢？当然你哭也是向神哭的，所以主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必得安慰。我就是得到了我的安慰，在那个图书馆里，这一件事是我永远永远不能够忘记的一件事。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现在是不是面对一些难以解决的困难呢？你现在是不是面对一些难以医治的疼痛呢，病症呢？或者是你是不是正在面对人家对你的欺负呢，以至于你没有地方可以把你的苦处吐露出去呢？没有一个人了解你，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你呢？哭吧，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哭吧，因为哀痛的人有福了，最后他们必得安慰。主耶稣有他自己的办法可以叫你重新再来。那么今天呢，我就在这宝贵的时间里头呢，把我自己个人的亲身的一点小小的经验呢跟您分享了。我深深的相信今天我可以跟你在这个这么宝贵的时间里头一块的学习神自己的话语，而且把它分享出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所以呢，请你不要忘了，主耶稣有八个福气要赐给我们。第一个福气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第二个福气是什么呢？就是哀痛的人有福了。他没有说这个世界没有眼泪，他也没有说这个世界一定是一帆风顺的，没有没有没有，从来没有。但是他却告诉我们说，一定会有得到我安慰的时间，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从天上来的安慰总比人间来的安慰好，是吧？我们的眼泪都停留在天上，而且呢，我们的主呢，用他的瓶子把我们的眼泪都装起来了。换句话说，他纪念我们的需要，纪念我们的困难，纪念我们的疾病，纪念我们的痛苦。把你的痛苦告诉他，把你的需要告诉他，他听的。愿主大大的使用你。我很想很想跟您在一块做一个美好的祷告。在这个哀痛的人有福了，我们必得安慰的时候，我们就专门的仰望这一位创造我们的主吧。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您给我们第二种福气。这个第二种福气呢，不是哈哈大笑，第二种福气呢，也不是大鱼大肉可以吃的穿的任我们使用，那种只不过是世界上的东西，那种东西一下子都会过去。谢谢您给我们有天上来的一个福气，就是说我们的眼泪你都流着，我们的痛苦你都记着，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您都知道，你知道我们所付的代价，经过了代价之后必定会成功，必定有成长，这是最大最大的一个安慰。因为您说过哀痛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个安慰从天上来的。现在我们到您的面前学习那个哀痛的功课，我们把这些痛苦都带到您自己的面前。亲爱的救主啊，您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困难您完全知道，所以我们求您帮助我们，让我们得到最大的安慰，直接从耶稣基督的手里头得到的。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您从来都是听我们祷告的。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
阿们。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房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 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